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和议会星期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9月2日去世，享年78岁。声明说，卡里莫夫将在9月3日在他的家乡萨马尔罕下葬。卡里莫夫的女儿克里莫娃·提拉耶娃在社交媒体上说，他离开了我们，我无法相信我们来自真主并回归真主，愿真主怜悯他。星期五早些时候，在乌兹别克斯坦做出官方宣布之前呢，土耳其总理伊尔德勒姆在电视转播的内阁会议期间向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俄罗斯媒体报道，萨马尔罕正在为葬礼做准备。卡里莫夫25年来对这个中亚国家进行独裁统治，他压制反对派，并且没有指定接班人。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五发表声明说，随着卡里莫夫的去世，乌兹别克斯坦的压迫性政权不大可能会改变。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森布鲁姆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美国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及其人民是朋友，美国支持该国的独立和主权，并将继续发展两国的友谊。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他们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出任国务卿期间有争议的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调查星期五向公众公布了58页的有关文件。联邦调查局的新闻官发布一份官方声明说，联调局今天公布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7月2日接受联邦调查局有关他被指称任职期间在私人电邮服务器上不当存储或转发机密信息的问题所做询问的摘要。美国联邦调查局还为其增加透明度和根据信息自由法的规定进行的调查公布了他所称的事实摘要。这些文件包括在克林顿的地下室里是如何设立其电邮服务器的技术细节。联邦调查局上个月结束了为期1年对克林顿与他的助手是否通过私人电邮服务器不当处理敏感资料的调查。克林顿的私人电邮服务器设在他的纽约住宅地下室。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家乡达沃市的一个市场发生爆炸，至少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目前还不清楚达沃市爆炸的原因。杜特尔特总统在爆炸时正在城里，不过他没有发表声明。据报，爆炸袭击的市场靠近豪华的马可波罗酒店，杜特尔特总统经常在那里下榻。杜特尔特曾经出任达沃市市长，在他6月出任菲律宾总统之前的22年里，他在达沃市极受拥戴。据南华早报和多个航天爱好者网站报道，中国星期四早晨进行的一次太空发射失败，损失了全国最先进的地球观测卫星之一。这次试图发射一枚长征 4C 火箭是在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进行的，中国官方新闻媒体还没有对此做出报道。总部位于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说，一个由中国航天专家建立运营的网站爱航天.com 表示呢，火箭无法将其荷载高分10号卫星送入指定轨道。南华早报还说，与山西相邻的陕西省警方星期四发布了这个执行搜索残骸碎片任务的照片。据《华尔街日报》和网站 spaceflightinsider.com 的消息呢，中国官员通常在太空发射升空后数小时内宣布。美国战略司令部也通常会证实有新物体到达太空，但星期四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发生，说明发射失败。华尔街日报还报道，在微博上一些中国社交媒体用户批评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四报道 SpaceX 公司一枚无人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台爆炸，但选择对有关高分10号火箭发射失败保持沉默。加蓬宣布总统选举结果，骚乱蔓延全国。以上是全球的要闻，欢迎收听。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杭州 G20 峰会安保措施严重扰民，一切为了大国面子，中国边疆大吏大换血，习近平民族政策是否有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在杭州举行的 G20。 中国将于9月4日到5日在杭州主办20国集团峰会，这将是中国首次主办最高级别的国际峰会。几个月以来，中国倾尽社会资源，希望打造一个安定和谐、青山碧水的大国印象。但是为峰会采取的极端严苛的安保措施，不但引发当地居民的怨言，也成了很多境外媒体的关注点，模糊了峰会的主题。与此同时，中国频频发动外交攻势，希望主导峰会的议题，避开南中国海和贸易争端等敏感处。那么这次 G20 峰会在得失之间，中国最在意的是什么？被外界视为极端的安保措施折射出中国当局的什么担忧？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好，首先我想请教一下陈破空先生，我们知道这次 G20 峰会首次在中国举行，也是习近平任内的第一次，看得出呢习近平是非常的重视哈。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您认为他希望这次峰会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带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印象？请您先来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浙江杭州是习近平的权力成就地，说在杭州召开20国集团首脑峰会，对习近平来说是展示大权在握的绝佳机会，他绝不愿意看到任何疏失损伤他的面子，进而损伤他的权力。而浙江的那些官员们正是要争当习家军，争先恐后，争宠邀功，说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严丝密缝。那么我们知道G20 峰会在世界各地都有举行，那像中国这样的安保措施这么极端这么苛刻，可以说让各国望尘莫及，再次创下了或者打破了世界纪录。我想各国首脑心中都有数，只会会心一笑，都知道杭州的整齐划一，把那个安稳安妥，或者说是这个什么青山碧水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华丽外表华丽的杭州不过是又一系皇帝的新衣。
嗯，好，我想听听您觉得习近平要希望通过这次 G20 峰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这个我想他有两个听众，两个观众，一个是国内观众，一个是国外观众。国内观众他想这个制造一个万国来朝的形象，然后呢，中国已经进入一流国家，然后这个在国际上的这个发言权大大的提高，甚至成为这个规则的制定者。
对，
这是对中国，对这个国外，就是说，你看我控制有效。中国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然后呢就是这个你不要跟我谈我中国不愿意听的事情，对吧？只谈世界问题不谈中国问题。实际上这次这个 G20 呢，中国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在事先做了很多功课不要做，所以这才两个目标。当然现在刚才提到那个安保措施，习近平现在的布局18大，他是不能够有闪失，一旦有闪失他成为这个权力竞争者的口实，而下边的人呢更不能有闪失，都在网上这个卡位，一有闪失卡位就要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安保措施非常的极端。
待会儿我们会谈一谈安保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好，张国华先生。
对，我觉得这个在这个 G20 之前，我们看过这个中国举办过这个奥运会，也举办过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这个会议，这个每一次这样的会议，这个中方在安保措施啊这个之外，其实都还有一些其他的意图。那一个最明显的意图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会议之外，其实醉翁之意不在会了，在哪儿呢？在展示大国形象。
对，
这个从奥运到这个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那这次的这个 G20 都是这样。 G20 更重要，为什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它只是亚太地区的领导人，而这一次呢，它是这个全球最重要的20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这个20个国家的这个 GDP 占世界这个总 GDP 的80%以上，所以他觉得这样一个会议呢， 一方面是代表说这个中国啊，现在跟真正的一流大国已经平起平坐了。这个以前说中国人站起来了，可站起来是一个相对而言的东西，今天跟大国是站在一条线上，是平起平坐。我觉得这是习近平想展现的。
嗯，好，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意见呢，您的看法，您觉得习近平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我觉得达不到，原因是中国这次这个主办这个 G20 这个峰会呢，它的目的当然是想展示中国的繁荣和稳定，同时这个想要借这次峰会提出中国想要提的一个口号，叫重振世界经济。当然它这不是为其他国家着想，也不是为全球经济着想，它是为中国自己着想，希望通过提这个口号让中国有更多的机会出口产品，让中国的投资能够在国外获取更多的好处。但是恰恰是这个问题上，中国和参加峰会的各国首脑之间有太多的争议，很多问题中国是不想谈的，中国也没有一个具体的预案可以来操作讨论。除此之外，参加峰会的各国首脑各有自己的烦恼，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对华关系，所以习近平召开此次会也就是会这个本身的过程而已，会本身达不到太多的实质目的。
嗯，好的，陈鹏先生，我们知道在杭州举行的这次 G20 峰会的前后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严密的这个安保措施，其实几个月以前就已经开始。那么这些措施呢，被杭州市民抱怨是严重的扰民。那么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当局到底采取了哪些安保措施，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有哪些，尤其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极端措施的这个假想敌到底是谁，您的分析是什么？
嗯，中国政府举办国际峰会啊，历来就是严密安保，那这一次更加是做到了空前，那创下了一个记录，不仅是世界纪录，也是中国的记录。包括就是说工厂停工，中大中小学都推迟开学，网吧停业，然后刀具禁售，还有这个煤气罐限购。据说在西湖风景区的旁边的一些居民楼啊，甚至不能生火做饭。而且这些饭呢，必须给外面给他们送进去，送进去的人要查身份证，要实名制，还有就是那个交通的限制啊，安检，人家说是现在杭州人形容是变态的安检，就是从头到脚摸到底啊，这个包包啊翻来覆去，大大影响了这个交通秩序。另外对人口的疏散，外地人离开杭州，而本地人呢，周围的城市给本地人发放这个优惠旅游券，比如周围的绍兴啊、萧山这些城市，说杭州人只要持杭州身份证周围城市旅游是免费的，就是调虎离山之计，企图把杭州人调开，让杭州变成一个空城。另外呢，不仅是外地人那个遣散，而且呢，那个新疆人在杭州工作的新疆人，尤其餐馆工作的人员工，早就6月份就把他们辞退了，勒令他们返乡。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些严密的措施，包括那个是这带水的人要试喝，所有这些措施，如果用扰民和严重扰民来形容啊，还太轻微了，应该说已经是妨害公民的出行和那个居住的自由，而且是那个群体歧视，而且是种族隔离，是严重的人权侵害。说这个 G20 峰会的召开，再一次向世界公开的彰显了这个红色政权反人权、反人类的恶质本性。
嗯，好，确实说到这个人权，有很多人权组织都对这次 G20 峰会提出这个抗议。那么杨建立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哎，现在杭州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就是叫被 G20 了啊，被 G20 了就是被干扰了，而且这干扰程度，刚才破空已经介绍，可以这么讲。这个 G20 会在戒严和半戒严的状态下进行，啊，那这是一个这个非常可笑的现象。但是中国政府他已经出来这个解释了，他说其他国家的安保措施比我们还过分，我们这个杭州还是比较适度的。那为此呢，我专门看了每个国家的这个安保措施啊，我看了很多国家，像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啊，都主办过 G20。我发现呢，大家都非常的严密，这个安保不敢有任何的疏忽。但是我就看里边到底有什么区别，就区别有两个，一个呢，这些国家呢，他为了这个安全保护，他自己躲开老百姓，我躲得远远的。哎，中国呢不是
便于控制
的
地
方
去，
那中国呢是不是？你们全走，滚蛋，只留我在这地方，全区杭州，这是不一样。另外一个是一个心态的不一样，心态是什么？其他人就说不要出任何闪失，这个恐怖行为不能让他得逞。中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敌人，就是说实际上中国政府。 表现出来把人民当敌人的一种心态。
嗯
啊，另外这次这个安保的措施明显的再次表现出来中国社会的官方和民间的严格的隔裂和对立。
嗯
啊，人民对政府不没有信任，政府对人民完全不信任，就是帮作为敌人来对待。所以这个是和其他国家的安保不一样的。
嗯，好，
这个G20 也好，这个其他的重大的这个国际峰会也好，这个安保措施确实是都是很严厉啊，都是很这个无可厚非。但是这个中国跟这个外国最大的差别，其实建立讲的一点很重要。这个比如说美国，我们在美国不仅我自己去采访过经历过这样的峰会，那个也是很麻烦，就是你作为一个记者你进去带着器材，哇，一个是你要提前好几个小时就要去现场，要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安检。但是它一个重大的差别在哪儿呢？就是说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会议啊会场啊放在一个居民区，
对，
他绝对不会把它放在一个这个人口很多众多的这个地方。
我躲着你，
或者下令让民众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对民众，
你是不能下令叫民众怎么样的。你不能说今天我为了开会，他唯一可以做的是
下令商店关门。
封街是可以，
对，
我这一段街区我戒严，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说叫这个民众什么外地的通通给我回去，对吧？这个城内的你们通通给我这个去旅游，然后这个学校关门、商店关门、工厂关门，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中国呢，有它确实有它这个有特殊的这个一些考虑。比如说市中心，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外的大都市啊，市中心其实居民不多，
对，
对不对？但是中国的市中心不一样，那个市中心住了很多人。第二呢，就是这个我相信啊，这个习近平政府也好，之前的这个政府也好，这个总觉得这个中国人观念里边，这个人个人啊是很微小的，
嗯，
要这个个人服从集体，
对，
这个个人服从国家。今天开会是国家意识，所以呢，对这个民众、对居民的权益啊，这方面其实考虑的不多。
嗯，
这个会议明明可以搬到一个小岛上去开嘛，你到一个岛上开不是也挺好的吗？是不是？这个安全这个控制也比较容易，也比较简单，也不那么扰民了。
嗯，
其实放在市中心，放在杭州，就是为了展示这个大国形象。
我插一句话，我记着2012年美国开一个 APEC 还是什么，当时准备在芝加哥抗议的人很多，最后就说我们到马里兰的戴维营
来开算了。它是一个独立的隔绝的一个
那个是八国集团
啊，八国集团
会议本来是芝加哥，因为一个是怕扰民，第二是怕抗议，美国也怕
抗议，
后来就搬到这个马里兰的戴维营，因为那个地方没人嘛。
对，我躲掉就完了。
好，对，陈晓农先生。
这次开会中国是造就了一个世界奇观。昨天杭州市政府发出通知，为了开这个峰会，杭州变成死城了，禁止上班，禁止上学，外地人禁止留在杭州。结果呢，是从前两天开始，杭州的街道上，很多街道上已经空无一车，于是杭州出现了一个世界上没有的现象，很多杭州人开始玩躺黄线，就是拿着这个手机躺在马路上正中间的黄线上，大人小孩躺那儿拍照留念，把那儿当作游戏场了。一个死城办峰会，在峰会历史上，在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或者说从来没有过。它不是证明了中国的强大，而是证明了中国专制政权的脆弱。
嗯，好，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中国自己本身也说呢，就是说其他的 G20 峰会，就是到今年已经是 G20 峰会已经是第十一届，那么他说在其他国家举办的前十届 G20 峰会呢，相关国家的保安措施也非常的严密。但是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和中国相比的 G20 峰会有什么区别？
嗯，其他国家的峰会啊很严密，之所以很严密，是因为911恐怖事件攻击之后。而且它的主要针对对象是防范恐怖分子的袭击，但是中国这个严密啊，除了防范所谓的恐怖分子以外，这个是个很小的因素，主要是防范自己的人民，而且防范党内的政敌，所以说这个针对的范围不一样。另外，这个说了中国的人民的话呢，就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啊，它是说一句话叫做玻璃心，它很脆弱，强国人玻璃心。它是脆弱到表面上很强大，实际上它脆弱到什么地步呢？就如果是路边有人挤一块牌子，他都认为不得了，他的心脏受不了，他会觉得这个心理遭受重创，他会多疑，认为这块牌子之后有很深的背景，这块牌子之后有很多人跟随，所以说他宁愿就说是那个如临大敌去防范。那么这一次由于这个防范很严密啊，实际上把杭州人还是算是比较那个 重商文化的杭州人了，把他们逼成了段子手。据说他们编了很多的段子，比如说这次那个措施中有一个叫做试喝，就如果你带有某种液体或者水或者是饮料或者酒，那被保安拦住，警察拦住，要你试喝，你喝一口看看是不是爆炸药品，是爆炸品。结果这个试喝就出现了很多的笑话，比如说有个人说他这个每10米就被拦住要试喝 一瓶水，他是这个每10米试喝了好多次之后，突然急得要上厕所，才发现厕所在走过来的那一头，试喝的那一头。另外还有一个人开车，结果他后备箱里装了一些酒，这个不断被交警拦下来试喝，这个酒试喝一下，那个酒试喝一下，那个酒试喝一下，试喝到后来他继续开车到下一个站被拦下罚款，说他是酒后驾车。还有就是说这个有的试喝说一个这个送外卖的人要跟人家送外卖，还要送汤，送到路上要试喝汤，走一段试喝一口，走一段试喝一口，最后这个被外卖员试喝过的汤送到了顾客手上。说但还有一些老先生试喝到了就说前列腺病爆发，然后找不到厕所，就是疾病就医啊等等。说就杭州人被逼成了段子手，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罕见的风景吧。
嗯，好，我们知道这次 G20 峰会呢，主要目的是推动这个全球贸易哈。那么《华尔街日报》今天早上有一篇报道，就认为呢，说全球化现在许多国家面临批评，面临这个衰退，和中国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从这次美国大选，我们能看到克林顿和川普在批这个全球化贸易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把矛头指向中国。我想听听建立你的看法，就是说这次峰会中国能否绕开这个尴尬的这一点，就是。这个全球化的衰退以及和中国的这个贸易不公平做法，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绕开这个尴尬。它有两个尴尬，一个就是南海的尴尬，一个就是这个贸易上的摩擦，以及中国现代的经济上衰退的一些不好的现象，这都是属于它的尴尬。我们知道整个经济，世界经济衰退以后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那中国当然也是这个非常这个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大家最近的很多贸易争端都把这个矛头指向中国啊，包括对钢铁的补贴啊什么这些，都是成为问题。那这次实际上呢，那 G20 19个国家加上欧盟能够坐在一起，实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可能是最主要的问题，其他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要把它想象的太重要
啊，
就是在一起说我们不要这样了，要互相什么促进经济发展嘛，等等这些事情。那这时候呢，中国就最怕别人把这个矛头指向中国，而中国作为第二大的经济体，是一个最大几乎世界上这个最大的这个出口国和进口国之一，就是它的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经济，但是它避免谈这个东西。同时呢，他也避免谈中国经济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今年年初的 G20 的财长和央行的会议在上海召开，中国政府就做了一切的工作，不要谈中国的股市和金融的危机。所以呢，现在中刚才一开始
就真的打招呼说你们
不要谈
中国，
所以一开始我就讲了，他说对外就是说我们来一起这个来大家好，这个谈谈世界的经济，中国的作用，那不要谈中国的问题，
对，
这是他的目的。
好，张国先，待会儿我会回到您，我想先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贸易保护，刚才《华尔街日报》的我们提到一篇报道，批评中国的贸易保护做法是引发这个全球化衰退的一个原因哈。那么，西方国家或者是其他贸易国家对于中国的贸易方面的这个做法有哪些主要的抱怨或者批评？您能不能跟我们提一下？
虽然世界各国对贸这个全球化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其中是中国在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呢，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争议问题。那就是中国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对待全球化，也就是说，它是在利用全球化，而不是对等的全球化。比方说，在开放金融市场方面，中国很早就做出承诺要开放金融市场，但是事实上到现在它还设置了种种障碍。但同时他又千方百计地保护本国企业，想倾销各种产品，一直到现在他还在为这个钢材的倾销辩护。同时他又千方百计地阻止其他国家的产品能够自由进入中国，比方讲巴西的纸浆，这个美国的鸡爪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很多国家对中国利用全球化，而同时呢这个片面的这个钻空子的这种做法干扰了全球化，有种种指责。但是我想强调一点的是，这一次会议未必各国元首很关注这个问题，原因是经济话题很可能会被各国元首私下之间急需要讨论的很多非经济话题给干扰。 而这些话题中国一个也插不上。现在欧盟各国元首最关心的不是贸易问题，而是他们本国正在发生的这个面临来自这个恐怖分子难民当中的恐怖分子和这个本地的阿拉伯移民可能在恐怖分子组织下发动国内战争。现在德国、瑞典和捷克已经向国民发出要求，大家准备打仗，备水备干粮。同时这个其他国家还有很多的这个限制措施，对移民啊，对这个边界，所以欧洲国家急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同时俄罗斯和欧洲盟之间还有关于乌克兰的争端问题急需要讨论。巴西现在政局又非常混乱，也就是说来开会的这些首脑们各有各的烦恼，只不过借中国一块地方趁机商谈他们自己的事情，这些事儿与中国都没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只不过是费了很大的劲儿，给人提供了一块平台，让别人私下里开会而已。
好的，好，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看法。就是这次在这个平台上，您觉得从各国领导人的互动来看，尤其是中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互动，你觉得哪些是最大的看点？
我觉得这个第一呢，大家刚刚谈了哈，这是一个G20是一个经济的这个
平台
峰会，是一个经济平台。其实它是一个经济政策协调平台，有的时候就是务虚会议，
对，
它没有办法制定任何强制性的措施，
没有约束力，
它也没有约束力，对，这是 G20， 对不对？因为这个现在啊，这个前两天美国的财政部长，卢杰克刚刚说过，他说这个 G20 最大的作用啊，当初在它建立之初，因为那时候世界全球的金融危机。所以呢，这个大家在辩论说，我是要这个开始过苦日子，要勒紧裤带呢，还是我要继续的这个投资啊，去发展经济？那在这个 G20 在这一点上是发挥了作用，协调大家把眼光放在这个发展上，所以这个世界才得以从这个金融危机中走脱出来。那我在想，这一次这个会议呢，议题当然很多。首先，经济这是重要议题，涉及中国跟中国比较有关的第一个汇率问题。这个是美国很重视，很多国家都很重视的。汇率呢，有的时候它也不全是一味要这个中国啊，这个你不能给我贬值，你不能给我贬值，它就是强调要中国这个汇率要市场化。这个财长也说了，美国财长说了，这个你市场化，你可能有升，有可能有降，你不能人为的去干预它，所以汇率是一个重要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大家提到这个钢材的问题，
对，
其实就是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对，
中国的产能过剩现在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问题。这个这一次在这个会上，产能过剩一定要谈。美方已经说了，中国虽然做了承诺，这个已经有承诺了，但是呢有了政策了，可是这个政策怎么去执行，怎么去实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这一次这个峰会上会制定一个行动计划，就大家都希望这个行动计划真的能够让这个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得到解决。
好，陈孟先生，您觉得除了经济议题之外，各国领导人互动方面，您认为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在此前王毅外长已经出访其他国家，希望就是大家避免这个南中国海仲裁的问题被提出来。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在这次峰会前呢，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活动或者动作，一个是王毅访问印度，试图说服印度不要在二十国峰会上提这个南海问题。另外，中国在这个钓鱼岛周边采取了这个减压措施，不再去进犯那个钓鱼岛，希望日本不要提出这个峰会问题，那个南海问题。另外最重要的是，他们紧急安排，本来说奥巴马跟习近平的会见可能是在峰会之后，但是安排在峰会之前三小时，而且有个晚宴。那么这个其中一个议题呢，就是试图习近平试图说服奥巴马，美国方面不要提出南海问题，因为提出南海问题可能会让中国非常的难堪。因为中国政府前段时间一直在国内宣传，好像他是南海问题的赢家，实际上在国际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大输家。不仅国际仲裁让中国输了，而且呢，国际上众口一词的谴责中国在南海这种挑衅和那个惹是生非。那么中国国内的宣传呢，看来在杭州如果就站不住脚，如果各国提出南海问题呢，可能会让他难堪。但是呢，南海问题仍然不会避免的，可能会被提出来，因为这些二十国峰会、二十国领导人很多都涉及南海，尤其是亚太国家的一些国家。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峰会啊，它的这个意义已经下降了。曾经二十国峰会啊，它很重要，在尤其是在上一次这个金融大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啊，这个峰会曾经是每半年就举行一次，2008、2009、2010都是每半年就举行一次，非常频密。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峰会的作用下降，是因为全球化在退潮？我们看到像美国、欧洲一些领导人竞选总统候选、领导人候选呢，都提出一个抵制全球化的呼声，这选民都不再屑于全球化，而希望保护本国的经济。因为事实上这个原因就中国造成的，中国是全球化的搭了顺风车，利用了全球化转移他国财富自肥，但是是全球化最不遵守规则的一个国家。比如说这个贸易操控啊，这个低价倾销啦，剥削自己的劳工啊，对内剥削，对外这个掠夺，整个打乱社会经济、国际经济秩序。前段时间德国调查发现，新兴国家在德国的投资，印度最透明，而中国企业最不透明。中国企业包括股东结构，包括他的这个工资福利都不透明。然后一提起来，德国政府一向中国企业问，中国企业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啊，股东结构不能够公布。今天《纽约时报》报道，安邦公司就邓小平的孙子陈毅的儿子控制的安邦公司，那个股东结构完全不清楚，甚至说有村民在里面当股东，冒充股东，说这样一个结构得不到国际的承认，说这一次谈那个 G20 峰会啊，经济问题根本无法达成共识，而且中国一定会受到批评。最重要的是，这个平台已经实质性作用已经下降，成了各国领导人走秀的这么一个平台。
嗯，好的，我想这儿有一位听众观众的留言，就是跟我们提的问题，叫做爱新觉罗振华先生。那么他提到，他说VOA 民主国家出席这种为独裁者宣扬力量的会议是否应该感到不妥，他说今后是不是要再来为中共的这个统治站台，西方的这个民主人权理念丢到哪里去了。说到这一点，我正好联想到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莱斯，就在这次 G20 会议之前专门会见人权人士，而且表态说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还会持续的强烈的关注。那么这个好像是很不给中国一个面子，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还是蛮给中国面子的啊，这个因为这个赖斯出来见，
他选这个时机是显然是有意针对 G20 的这个，
对，是这个 G20
奥巴马见，是莱斯见，
奥巴马要去这个中国之前，这不仅是在美国，全世界的人权人士都说，无论怎么讲，现到了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个经济问题和人权问题是没办法脱钩的，
对，
贸易问题和人权问题都没法脱钩，必须把人权问题在这个会上提出来。这些国家领导人都面临着压力，当然奥巴马是首当其冲，他是这个最大国家的最大人权民主国家的这个元首，所以呢，这时候他必须这个做一个姿态。这个姿态呢，就是他不要出来见，他要他的这个助理出来见一下子。当然，见比不见要好。
对，
但是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出来。我就可以回答这位这个听众的
对
这个观众的问题了。
哎，
对，他的观众就是什么呢？像民主国家，他当然他的立国之本是人权、民主这个普世价值。这个普世价值主要是对国内的啊，主要是对国内，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当然，对国际上他有他的责任，但是每个国家他有面临着其他的议题。
对，
比如说这次这个什么
国际民生问题，
这个贸易问题啊，这个环保问题啊，全球变暖问题啊，什么核控制问题啊，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呢，它又和一些大的国家，像中国要有合作。这时候呢，就产生了很复杂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人权问题强调的太多，可能就会这个影响合作。但是常常呢，由于一些国家元首对于政治形势判断不准，尤其是对中国判断不准，造成了对于人权的不坚持。实际上你坚持了人权，他障碍也要和你合作，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指出来的。所以呢，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中国的观众应该明白，就是说民主国家他也有他的利益要考虑，但是呢，他常常因为利益的考虑使得他眼光比较短浅，这个是我们在国际上的人权工作者要向他们指出来的，也给他们施加压力，希望他们要改变的一点。
张先生，我们知道这次确实奥巴马的这会见和习近平习奥会是临时宣布改在 G20 会议之前，你对这种安排你觉得意图是什么？
我觉得意图大家都提到了嘛，它主要是这个中美之间的分歧啊，现在是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已经让人感觉啊，这种分歧能够弥合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个双方都不大可能退让，比如说南海问题，双方都很强硬，这个不太容易退让的。那怎么办呢？坐下来先谈一谈，不是说为了化解分歧，这个分歧是不可能化解的，坐下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互相的底线跟红线，这个让双方谈一谈各自的关切，然后呢，就知道底线、知道红线以后，在会上，在以后的这个峰会上，就会比较克制，不影响其他议题的这个讨论和解决。
好的。 好，有关 G20 峰会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边疆大吏人事大变动，如何应对反恐威胁。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9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一个星期，中共接连宣布新疆、西藏、内蒙和云南四个边疆大吏的人事变动，其中张春贤调离新疆另有任用，吸引了最多的眼球。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张春贤的所谓柔性治疆政策的终结。与此同时，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遭受袭击，凸显了中国在边疆和境外面临的恐怖主义挑战，也让分析人士关注中国的边疆政策是否会更趋强硬和高压。那么边疆大吏人事大变动是否预示着习近平民族政策的改变？习近平最近加快更换地方领导人，是在显示他大权在握，还是出于某种危机感？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好，我们提到刚才说到这个中共当局频繁更换这个地方领导人，尤其是边疆大吏，其中最当然最引人注目就是张春贤调离新疆。那么杨建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他的这个所谓柔性治疆政策是不是真的是当初是在柔性治疆？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对，张春贤，国内很多解读说他柔性治疆，这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柔性治疆。
嗯，
尤其是新疆这块地方，治疆的大吏，就像张春贤也好，还是王乐泉也好，或者他的后任也好，他只有这个强硬的空间，没有柔性的空间，这是当时的这个现在的局面所决定的。而且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所考虑的不是民主政策，民主政策根本不在他的这个最要紧的事情里边。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19大布局，所以张春贤被调离是19大布局的一步。但张春贤为什么被调离呢？显然他不是习近平的亲信。他调离，如果是习近平亲信的话，调离他会高升，他调离没有高升。他之所以调离，我觉得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在今年两会之前，在新疆党委的这个名下有一个这个网络叫做无线新闻，出现了一个导习的
公开信。
公开信，这个公开信影响非常大，国际上影响非常大，到现在也没查出原因。但是在这是在这个张春贤的统治之下啊，
出了这个大楼子
。那么在两会期间呢，有人就这个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故意问这个张春贤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拥戴习近平做核心？张春贤说再说。所以这两个问题虽然也可能他没有听清楚，也可能是口误，但这至少说明了你没有那么忠心的拥护嘛。所以他显然不是习近平的亲信，所以在19大的布局中，当然他被会拿下来。这和民族政策没有任何
关系。你觉得是一个人事变？好的，想听听程小龙先生的看法。
我基本上同意刚才建立的判断，就是在新疆中共的基本的策略是所谓柔性为表，然后强硬为里，所以换张春贤换成那个新的这个原来的西藏自治区的
党委书记、
并不会改变什么基本的策略。另一方面呢，就是现在要看到19大即将召开，在明年的10月份，实际上此时此刻已经是中共为19大这个代表们的选择开始做这个铺垫了。因为除了省部级大员这一层的人谁上谁下，高层已经做了决定，那么各个省地市一级的官员谁上谁下，谁能够当19大代表，谁不能当，其实是要由现在就任的新一届的这个各地市的书记省长来参与决定。所以他必须要现在开始调整班底，这样的话明年3月份人代会之后，这个新上任的现在上任的这些地市党员们，他们就可以有半年左右的时间熟悉人事，熟悉工作情况，然后在明年人代会之后安排当地地市一级官员的上下，那个时候才能落实所谓的19大代表。所以他确实有一个为19大做准备，但不见得是很明确的派系斗争。
好的，好，张国宪，您的看法？
那个，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为了19大的这个人事布局了。这个刚刚讲到这个张春贤在新疆所谓柔性治疆啊，这个 中国政府在这个西藏跟这个新疆的这个问题上，通常如果说要柔的话，通常比较在西藏会柔一些。
嗯，
新疆从来都是很刚
的、
很硬的。那个张春贤之所以有给人一个所谓柔性的印象，无非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些秀，他到这个大街上去跟这个民众一起去这个喝啤酒啊，去吃羊肉串呐、啊。但是就政策而言的话，其实没有特别的这个柔性可言了、那这次这个被调整，一方面他确实不是习近平的心腹，那这个为了19大的布局，将来的这个新疆、这个书记一定要进政治局的，所以呢，我觉得是人事上的考虑。
嗯，好的，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看法。
这个张春贤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还没有到期，在地方大任没有到期就被调回中央，这个名声暗降，这个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张春贤下一步非常不妙。张春贤不是因为年龄问题，也不是因为业绩问题，而是因为战队问题，因为他不是习近平的人，他是周永康的人。他当时周永康是新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那么王洛泉后来75事件出了事，这个周永康力主把他调回政法委当副书记，那么推荐竞争人选是周永康推荐了这个张春贤，而张春贤跟周永康还有一个共同点，就他们两人都娶了中央电视台的美女主持做老婆，这个张春贤娶的是李秋平，那个周永康娶的是贾小叶，这两人姐妹淘啊，有点像广义上的这么一个连襟的关系。还有就是说，刚才建立也提到了，在两会上的表态非常重要。张春贤的外号叫做再说吧，就因为人家说你拥不拥护习近平的领导，他说了一句再说吧，这犯了一个政治大忌。我们知道那个代替他这个人叫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就刚好相反，陈全国口口声声拥护中央，拥护习近平这个核心，是最早表态的人之一。那么陈全国这个人呢，他是谁呢？他原来是李克强在河南省的这个副手，看上去是李克强的人，同时他这个是2011年被胡锦涛点名到西藏去主政的，而他很清楚西藏应该怎么管理，那就是第一是强硬手段，严密的控制藏人，像胡锦涛那样；第二呢，就是这个要对上面效忠，就像当年胡锦涛首先表态支持64镇压一样。胡锦涛之所以能当上最高领导人，就因为强硬镇压西藏、屠杀西藏人民有功，被邓小平看中，隔代指定。那陈全国想走同样的路，说陈全国这从西藏调到新疆，并不是因为他是什么支藏派、支江派，而是因为他的强硬手段。结果人调到新疆去取代这个张春贤之后，只会使事情更坏，可能更强硬。而张春晓的柔性支江，说他有个性，只是矮中拔高；说他柔性自僵，那个标准太低。因为张春晓在新疆有三板斧，叫主动出击、重拳打击、就地处置，不仅不是柔性政策，而且是严重的违法违宪。
好的，好，说到这个接替张春贤出任新疆党委书记的这个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哈，那么确实是他是以强硬著称在西藏。那么我想听听杨建先生，您对于中国的这个西藏政策您是非常的了解，那么陈全国治理西藏期间到底西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现在就是对于民族政策它有一个误区，中国这个政府有个误区，一直是有一个误区，就认为是经济问题，只要我经济发展了，民族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所以就在那儿拼命的发展经济。但这个经济因为汉人在那当政，说经济都抓在汉人手中，它是自然就形成了受益
是
汉人，所以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经济压迫，所以这个问题他不去面对。所以到了那个地方，当然这个当地的这个民族，这个像藏人、维人，他一定要抗议。抗议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强硬。所以刚才我已经讲了，说治藏和治疆的大力，只有强硬的空间，没有宽松的空间。这个是一个现实。这个在这个现实之下，你说是谁更加这个柔性点，都没有这个可能。那陈全国实际上是习近平的亲信。习近平亲信，他早就开始布局，陈全国一定在19大上要进政治局。进政治局，他必须说有个理由，你必须担任某些职务啊。由西藏去新疆，新疆党委书记自然成为政治局委员，这个是最自然一条路。所以他仍然是19大布局的一步，就是让陈全国进入政治局。实际上，这个是最主要的考虑。现在我还要再强调一句，习近平根本没有心思要改变现在的民族政策，因为它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19大布局的问题，而且民族政策的改变的空间非常小。
刚才我们正好有一位听众提到叫红河谷，那么他提到就是说张国华现在习近平的，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就是中国这个民族政策老是解决不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 一个他以为经济发展了就行了，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知道在西藏和新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文化冲突和宗教冲突。那么你对于他的文化，对于他的宗教是否尊重，这一点是中国的民族政策受到诟病的很多地受到诟病的一个地方。那么听听您的分析。
这个里边啊，其实是大家讲了很多的，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人权的问题。
嗯，
就是说这个不管是汉人也好，这个维人也好，还是这个藏人也好，这个如果你尊重他们的人权啊，尊重他们的这个宗教的权利，这个很多事情就比较好办。那现在呢，就是中国政府确实像建立说的，他这个认知上有一个误区。
嗯，
为什么呢？他觉得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你就没问题了。因为这一点啊，他在这个这个新疆和西藏其他地区做的好像是那么回事，因为中国也崛起了，
对，
是不是？这个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因为他让经济发展了。所以他认为说在新疆西藏只要把经济发展了，别的问题都不存在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了，只有在这个经济以外的人权也好，政治权利也好，这些方面都能够这个处理好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政策，才能够这个解决这些分歧争议。
好，陈晓农先生，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新疆西藏政策，那么尤其是张春贤的这个所谓柔性之疆，那么几位嘉宾都是不赞成的看法，认为他在新疆提不上一个柔性，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在新疆中国的政策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对宗教还它宗教的功能在社会当中的影响从来就没有一个客观的尊重和这个合理的对待。因为在维吾尔族当中，他们的宗教信仰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信仰问题，也关系到他们的一系列社会生活，他们的生活习惯等等。所以他们的婚丧聚嫁以及很多其他的日常生活都有这个宗教活动或者宗教机构介入来完成。所以对他们来讲，如果政府用政治手段去改造或者控制他们的宗教，等于就是要控制他们的全部社会生活，而这一点常常会引起强烈的反抗，也反过来给了那些极端主义的教派的思想呢提供了一个空间。而这一方面，即将到新疆上任的这个陈全国恰恰就是一个高手，他是非常注重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比方讲，他在西藏的期间，到西藏的当年就开始推行所谓的送领袖香入户进庙，就是要把毛邓江湖四个人的像硬要塞到牧民的帐篷里，塞到寺庙里让他们挂起来，结果遭到了全面的抵制，最后呢基本上不成功。从这个角度看起来，这个成全国只不过会秉承上意，他到了新疆同样不会尊重当地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社会生活习惯。对这个问题，它不是经济问题，经济再发展也不会改变他的这个宗教信仰或者是社会生活习惯。所以自治区本来是应该尊重人家的生活方式，中共的最大毛病就在于要改造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来适应他的统治方式，这就是新疆地区矛盾的根源。
好的，那么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接替这个陈全国出任西藏党委书记的这个吴英杰被中国的媒体呢夸奖为这个支藏派，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这个随着这个人事的变动，那么他的支藏的政策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调整？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请简短一些。
啊，吴英杰这个人呢，说他是支藏派，其实有点牵强附会，因为只不过是他在西藏住了40多年的一个汉人而已，他并不是藏人。那么这个说法呢有很多矛盾，说他是2岁就到了西藏，有说是16岁到西藏，有说18岁到西藏。这个吴英杰这个人，我碰巧比较知道他一点底细，他这个人是长期在西藏的教育系统工作，所以从这一点看来，他可能对西藏的文化传统比较了解。我希望他更加尊重藏人的这个文化、宗教和语言传统。但是这个人呢，还有另外有些口碑有些不佳。他在教育系统为官的时候啊，这个教育系统的人议论他这个贪钱，说他是贪钱贪得非常巧妙。比如教育系统里面任免干部或者安排教师，他都要捞一把，捞得很巧妙，让人看不出来。另外这个人生性好喝酒，而且酒量很大，这看上去很豪爽，但事实上呢，他这个就是说有一些这个让人贪杯的这么一个印象。还有一个，吴英杰长期住在西藏的 安全厅里面，他住在西藏安全厅，外界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老婆是在西藏安全厅工作，另外一个可能他本身就是安全厅的一个卧底，所以从这个卧底就跟普京一样，一个克格勃的这么一个底细啊，走出来做这个所谓西藏书记。说这个人呢有很复杂的背景，说他的上任并不意味着能改变西藏政策。我想，既然成全国去新疆就是为了强化对疆人的这个新疆人的控制，那这个吴英杰的冒起也是为了强化对西藏人的控制。那过去几年就在成全国治理下，藏区发生了大量的自焚事件，100多起。尽管大多数发生在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的这些藏区，但是在西藏本身那个自治区内部，现在的行政区划内部也发生了一些自焚事件。而成全国的方法是什么呢？遍布特务，到处发钱，让那些特务通风报信，而必要时经常把这些特务调进去的演习，没有事也拿来演习，所以应付紧急事端。我想这个吴英杰长期在这个系统中耳濡目染，他会继承成全国的做法，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的，我们知道就在这个边疆各个省份换人的这个同时，在中国的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针对中国大使馆的这个炸弹攻击。那么这次攻击呢，大家觉得中国的政府的回应哈，好像有一些有意思的这个看点，想听各位分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像这样的境外的攻击，对中国的境外攻击可能未来会增多，随着中国和中亚国家的这个联系增多，那么中国对于新疆和边境地区的控制是不是会趋于强硬和更高压？我想听听各位的分析，时间不多，请简短一些。
好，吉尔吉斯坦中国的这个大使馆被到攻击啊，以后中国政府实际上是这个说法是非常低调的，
对，
他不敢非常的宣
扬，他就是一个极端暴力事件，
极端性，他不指向哪儿，不像以前直接指向疆独啊什么这些
东突
疆独什么的，也不尽量的把这个消息给掩盖下来，因为他这个每次。像西方那些国家受到恐怖袭击的时候，中国政府虽然表态啊，我们反对所有的恐怖袭击，但是他从表现出那种心态，幸灾乐祸，反正你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你怎么要炸你呢？他有那表现那种心态，他这样自己出了问题，他就不好意思讲。所以呢，他这次在 G20 之前还是表现了一种对这个问题表态的一种克制。
对，他不需要模糊焦点，可能也有
模糊这个焦点。那么另外呢，这次的恐怖袭击，我看了一些细节，我感觉非常不专业。对，也没有现代人这个来承认他的这个责任，也没有这个袭击本身是水平是蛮低的，到底是谁做的，现在很难讲，我们不能够随意的猜测。但不管怎么讲。仍然是现代改变民族政策的空间是非常小的，如果说有所改变，只能说在这种事件之下只会趋于强硬。而这个张春贤也好，陈全国也好，在治疆和治藏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记录上是不好的。在张春贤，我们就只仅讲这个民族这个宗教信仰方面，在他治下，那你连大胡子都不能留啊，连这个穿民族服装都不能穿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这个人权侵害。那么这个陈全国刚才这个破空也讲了，他治下现在已经140多个藏人自焚，当然有些是发生在西藏自治区的
省份，
但是这个和这个西藏自治区本身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因为呢毕竟那个是西藏的一个中心。
对，
所以呢这些呢我觉得不能指望的原因就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改变是中国的一个大的政治环境的一种改变，你指望说哪一个人到哪个地方去治他能够改变什么东西，
局部的改变
局面是
没有
办法。
对，好，
对这个吉尔吉斯中国大使馆的这次这个袭击事件爆炸事件，其实是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很蹊跷之处，
对
这个真相我们还不了解。为什么呢？有好多这个吉尔吉斯警方认为这是恐怖袭击，对吧？而这个北京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个这个暴力极端暴力事件。这个为什么呢？其实这个事件的本身啊也是很奇怪，因为中国大使馆135他要接待外面的，他要办公，要这个发签证啊什么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有两三百人，
最少的时候去
几百人，
结果他挑在这个避开了135，
对，
这个没有办公的时候，人最少的时候跑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那是不是就是他要做一个政治宣誓，但是又不想伤害太多人？
一个是政治宣誓，我认为这是第一，这是政治宣誓；第二，这是一种警告，就是告诉你我可以这样做，但是我没有做，所以你要给我小心了。所以这个事情啊，因为事情还没有完全的真相没有完全清楚，我们再分析起来就不那么这个就不那么好说了。总的来说，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随着中国进入中亚。
对，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张国华、杨建立、程小农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和议会星期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9月2日逝世，享年78岁。声明说，卡里莫夫将在9月3号在家乡萨马尔罕下葬。卡里莫夫的女儿克里莫娃·提拉耶娃在社交媒体上说，她离开了我们，我无法相信。我们来自真主，并回归真主，愿真主怜悯她。星期五早些时候，在乌兹别克斯坦做出官方宣布之前，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在电视转播的内阁会议期间呢，向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俄罗斯媒体报道，萨马尔罕正在为葬礼做准备。卡里莫夫25年来对这个中亚国家进行独裁统治，他压制反对派，并且没有指定接班人。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五发表声明说，随着卡里莫夫的去世，乌兹别克斯坦的压迫性政权不大可能会改变。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森布鲁姆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及其人民是朋友，美国支持该国的独立和主权，并将继续发展两国友谊。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他们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出任国务卿期间有争议的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调查，星期五向公众公布了58页的有关文件。联邦调查局的新闻官发布一份官方声明说，联邦调查局今天公布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7月2日接受联邦调查局有关他被指称任职期间在私人电邮服务器上不当存储或转发机密信息问题所做询问的摘要。美国联邦调查局还为其增加透明度和根据信息自由法规定进行的调查公布了他所称的事实摘要。这些文件包括在克林顿的地下室里是如何设立其电邮服务器的技术细节。联邦调查局上个月结束了为期一年对克林顿与他的助手是否通过电邮服务器私人电邮服务器不当处理敏感资料的调查。克林顿的私人电邮服务器设在他在纽约住宅的地下室。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说，他的特工没有发现希拉里·克林顿有犯罪行为的证据。他称克林顿的做法极其缺乏谨慎，不过他说不建议对他提出刑事诉讼。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家乡达沃市一个市场发生爆炸，至少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目前还不清楚达沃市爆炸的原因。杜特尔特总统在爆炸时正在城里，不过他还没有发表声明。据报，爆炸袭击的市场靠近豪华的马可波罗酒店，杜特尔特总统经常在那里下榻。杜特尔特曾经出任达沃市市长，在他6月出任菲律宾总统之前的22年里，他在达沃市极受拥戴。据南华早报和多个航天爱好者网站报道，中国星期四早晨进行的一次太空发射失败，损失了全国最先进的地球观测卫星之一。这次试图发射一枚长征 4C 火箭呢，是在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进行的。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体还没有对此呢做出报道。总部位于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说，一个由中国航天专家建立运营的网站表示呢，火箭无法将其荷载高分10号卫星送入指定轨道。南华早报还说，与山西相邻的陕西省警方星期四发布了执行搜索残骸碎片任务的照片。据华尔街日报和网站的消息呢，中国官员通常在太空发射升空后数小时内宣布，美国战略司令部也通常会证实有新物体到达太空，但星期四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发生，说明发射失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看加蓬宣布这个总统选举结果，骚乱呢蔓延全国。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